好，弟兄姐妹早安。今天国庆的小总的主题跟我所定的主题完全一样 ，bingo， 做个智慧人。当然内容的铺排有不同。那做个智慧人，首先在这一章里头，我们看到过去我们对智慧在箴言里头所说的智慧，你就发现它超越一般所谓的人的聪明人的一种属灵的一种的。选择或者判断。那么因为从特别是昨天那一章更明显的说到这个智慧从太初就存在，太初就有了，在整个创造的当中它是扮演那个 architect 建筑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所以很明显智慧在这里头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你要把它看成它在描述耶稣基督， OK， 这个是完全可以理解从这个角度这样来看。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今天读这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另外一幅的情景，跟耶稣的形容、耶稣的比喻、跟耶稣的教导，有很多东西是可以关联的。好，我们来看，我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智慧做主邀请人就像这个智慧，它是一个。好像有着一个位格，他是一个主导的，他是那一位万有的主，他是那位一切生命的源头，他却发出一个呼吁，发出一个邀请，这个邀请就好像摆设的一个筵席。当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从第一节一开始，智慧建造房屋，凿成七根柱子，我没有去查考任何解经家怎么讲这个。当我一路在寻求，也一路在思想，在祷告的时候，当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智慧，它在表达就像耶稣基督，如果从这个角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智慧在建造是什么？它在建造的房屋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建造教会，就是那这个教会的根基又是什么？教会有什么根基？是一个完整的根基。因为说到七根柱子的时候，柱子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根基嘛。那如果七这个完全的数字，你就会联想到特别在启示录有很多地方说到用教会来表达教会的哪一种类型的时候，启示录用了七教会。那我们就看到七灯台代表七教会。那说到神是有七灵说到启示录也说到七星，但启示录说了很多有关七的这个事情。那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这个智慧在建造，如果我们说是教会，那按照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一个根基，那他在做什么呢？ OK， 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五节，就宰杀牲畜调和止酒，摆设筵席，打发使女出去自己在城中高处呼叫说，谁是以往人可以转到这里来？又对那无知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调和的酒。那这些经文当我一读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整本圣经里头，我们知道有一个惯性的一个主题，就是有关对耶稣基督的描述跟形容。那对照一下，我就会看到有另外好几处经文，就像马太福音22章那个说到娶亲的那个神国好像一个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好像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就是同样的，在马太福音22章第二节所说的，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邀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些被招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这个筵席了。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在整个耶稣当他说神的国的比喻的时候，好像设立了一个婚宴就来广邀所有的人就包括他，有人，当然很多人都有说他的理由我不能来，我不能来。可是当神国的主人又再去邀请说，就是总之你在外面可以的就都把他邀请来所以你看到当今天我们读到这一章的时候，似乎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味道， 然后你们来吃我的饼喝我的酒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在以赛亚书55章第一节那边也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钱不用价值，也买酒和奶。就是你会看到当在描述神国发出的一个邀请的时候，就是你们都来，你们都来啊，就是都来吃。约翰福音六章27节也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所以当我看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感受到这个就好像是智慧在发出一个邀请。真的，当一个人不是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其实人在走的路是什么？人的路。你说地上最聪明的人，聪明到一个地步，我们常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聪明到一个地步就是什么都不信，他只信他自己。那你发现自己的很有限，自己就是是很不堪一击的就是我们先前我忘记是读哪一章的时候就读到那个西律王特别是西律王的这个事件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1章，说到就是当时他要逼迫嘛，可是当下神看到他的那个高傲的时候，就派一只虫，结果就要了他的命。所以你看，一个人如果自以为是，其实人是很脆弱，真的不堪一击。一个灾难，一个小虫，一个疾病，一个细菌都可以要了一个人的命。所以就看到说，智慧在发出一个邀请，邀请人来。那么，那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我们看到圣灵一路在感动，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一年有一个这样的感动，要透过举办这种全国的福音布道大会来邀请广邀群众来赴神国的筵席这是另外一种筵席，福音的盛宴就是我想今天教会我们也在推行，我们也在推动，就是要透过不同的方式也在邀请人来赴神国的这个筵席有吃没吃它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就想到几年前我们办过这个叫做代耶稣请客代替耶稣请客，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也一样的，如果这个智慧耶稣基督他在发出一个呼吁要去邀请人，那我们也扮演这个角色来邀请人来赴神国的筵席所以这个是第一就看到智慧做主邀请人。第二跟着说到智慧教导智慧人特别是六节到九节这段经文很特别就是你们愚蒙人舍去愚蒙就得存活，并要走光明的道，斥责亵慢的必受辱骂，责备恶人必被玷污，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教导智慧人他就越发有智慧，只是一人他就增长学问这一段经文好像不是一般的常态一般的常态我们会感觉到说什么神爱世人嘛，神爱所有的人嘛，他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神的一般性，我们了解的一个心意。诶，可是这段经文的讲法跟一般很不同，就是那一个所谓亵慢人，就是那一些轻看人那一些藐视人那一些不懂得去敬重尊重别人的这样的人你不要讲他，你讲他他会骂你，所以你就是你就不要理他算了你越讲他他不受责备，他不受责备的时候他反而就会可能就说你的是非啦，他就会散播对你的种种的负面不好那就是说你就恐怕你责备他，你是出于爱心要责备他，他反而就辱骂你恨你所以这样子不好。那反而要责备智慧人，诶，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嘛，为什么要责备智慧人？可见我们知道有一个真理叫做神所爱的他必管教，父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 责备管教，或者回到我们礼拜天所说的那个整个神的道里头包含什么，就包含了神的诫命，诫命就是训诲，就包括有教训，有要人悔改，就是要人从不好的当中改变过来的。所以真正智慧的人要去教导有智慧的人，有智慧的人就是肯听的人啊，才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这个观念跟611的牧养的模式啊是很吻合的。那611的牧养的原则当中，我们过去就常听到张牧师约会讲一个东西，就对方愿意的你可以多给他，可是对方不愿意的你可以尝试给他，给了他还是不愿意那就算了啊，因为你要把重点放在那些愿意的。你会看到愿意的他就会增长智慧，愿意的他就会快高长大，愿意的他就会越来越有这个所谓的丰盛。可是当不愿意的，你会发现广东话叫塞黑，就是你越给他就是越不肯听，而且跟你对抗，跟你唱反调。所以你会发现你会花很多心力，结果你没有任何的收成。可是愿意的你没给的，你发现他就开始突破，他就开始成长啊。所以这一段经文我觉得很有意思，真的这个是一个跟我们一般的理解很不一样哦。所以我想今天就是我们如果看到越是从牧羊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组员当中越肯受教越肯听的，其实你会觉得你牧羊得很喜乐，而且你也很乐意更多的付出更多的牧养。那因为他肯，你也看到他的生命不断的在改变。但是如果他不肯，你还是可以尝试，但他真的不肯，那不肯你喂他吐在你的面前你就觉得唉，这样何必呢，好了，那我就放你一旁咯，等你愿意的你就听，你不愿意的我就放你一旁。那我想当然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我们知道神没有放弃任何人，所以我们也不会放弃任何人。但是问题是如果对方不愿意，其实是对方在拒绝啊。那这样的情形就像这段经文所说的，你就责备智慧人，但是你不要责备那些疑梦的，就是他不肯听的那你就算了啊。所以这个是你会看到，今天如果我们看这段经文，我们坐在一个旁观者来看，诶，原来属神的智慧真理是这样子来提醒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小组长，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有智慧的组员啊，不要变成是那一个被丢弃而反而就陷入在那个灾难里面，而不是荣耀里头。 OK， 所以这是第二。第三，敬畏神有真智慧啊，唯独敬畏神的才最终是得到真智慧。第十节，这也是箴言的其中一句的名言啊，这是箴言中的箴言，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敬畏神才是真智慧，是智慧的开始，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那因为敬畏神领受智慧增加智慧的时候，你会看到跟着的说到是借着智慧日子增多，年岁加增你若有智慧是与自己有益的。智慧，所以我们在说什么是智慧呢？智慧就是肯被骂的人你没有这样想一想，就是今天如果没有人肯骂你，就是已经人家不想睬你了。但是如果你能够被骂，就是你要骂要能够被骂的醒，就当我被骂骂醒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就改变了。所以我很感恩，就是这些年日以来我们的上位者，无论香港无论是 GA 我们母堂，他们爱我们，可是他们也会责备我们。那为什么我们有可责备的地方，就是有一些盲点是我们自己看不到的。那我们以为我们很好，可是他们一看就发现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愿意被骂的时候，我就反省，我就改变。那真智慧的人原来是这样子的，所以就领受了智慧，就是我们就自己就得了益处。 OK， 那下面说到这些愚昧的当然就是他就是不肯听嘛不肯听的时候，就看到他自己就陷入在祸患，而且这个祸患把 黑说成白吧，白说成黑，就是颠倒是非。什么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就是已经是不能分辨是非，而就是把错的说成是对的。人却不知道有阴魂在他那里，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敬畏神的人才有真智慧，也成为蒙福的人。相反的，如果你轻看或者藐视智慧，最终是什么？你会自食其果啊！就是因为今天看到，当智慧跟愚蒙摆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在表达一个选项，你选择走什么路，智慧的路或者愚昧的路，智慧的路愚昧的路都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当今天这一章一开始，我们如果从智慧可以在表达耶稣基督，而所说的摆设筵席，所说的邀请人，都好像神国天国的筵席的比喻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你选择智慧还是选择愚昧？哇，这一点我就联想到耶稣基督说了很多话，而他所说的话当中好像都跟这个有关，因为就说到神的国不断的在做挑选和淘汰。诶，你没有想到从神的爱的角度，好像不愿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得救，可是当你思想耶稣所说的话，你看到神的国里头不断的在做挑选，有挑选的，有被淘汰的，有蒙拣选的，有被撇下的。就是我们就看到耶稣说了很多例子，就是这样说，有麦子跟败子，诶，看起来都很像，可是麦子要被收成，败子要被丢弃。那当中有看到有绵羊跟山羊，诶，看起来都是羊，但是绵羊是温顺听话的，山羊是自我中心为所欲为的。所以你会看见将来在神的国度里头会有这样的分开。你会看到耶稣会讲说，有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聪明的是有预备的，有灯又有油的，愚拙的是什么都不管我就是一天的日子一天过，诶，可是当主来的时候，那个愚拙的，那个没有预备的就被撇弃的。所以当中有说到有警醒的和不警醒的，有忠心和不忠心的会被分别出来，结果子的和不结果子的会被分别出来，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会被分别出来，属神的跟不属神的会被分别出来，听话的不听话的会被分别出来。所以你会看到这是耶稣所说的。我今天不只是在指出一节经文，我在指出一个大的一个真理的原则。所以整个大的真理的原则都不断的让我们看到在神的国里头不断的会做这样的一个划分。那这个划分如果用一个比较总的一句话来说，一种就叫做智慧的，一种叫做愚昧的。你看到智慧的很显然是不断在真理当中选择愿意听从，愿意被改变，愿意顺服，愿意跟随，愿意来活在神里头的。可是另外却是好像是跟随，可是原来我们里头是悖逆的，是不肯的，是不愿意的，是看起来好像是羊，可是却是山羊的。那我觉得我们真的要警醒，因为恐怕不知不觉当中，也许我们都被我们自己蒙骗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诶，原来我已经长了胡须，我还不知道原来我是山羊啊！就是我们要留心，真的我们的生命的深处，那你怎么样才能够不受骗呢？我觉得我们谦卑的在被牧养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通常在牧养里头，就像我们在带教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被蒙蔽的。为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都以为我们都是最高的标准了，我们就是来看教会应该怎么走就是怎么走的，我们就会看不到我们自己。可是当我们在被牧养的里面我们的属灵权柄就会看到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有弱点的地方。那我们就在牧羊底下，我们就活在遮盖之下，我们也活在教训之下，我们也活在监督底下，那我们就是被保护的。所以我想我们要看到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神有一个属神的永远的 生命，属神的就是有永远的生命，可是愚昧不听不受教的，那就有好像下面所说的这种阴间死亡在等候。所以这个差别就是在于人的选择。所以我想今天我们都很明白，我们不要做一个愚蒙人，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所以我在这里也要说，我儿啊，你当做听话的智慧人，就是当我们愿意听的时候，你就成为一个智慧人。那我们愿意接受责备的时候，今天坦白说，在现实社会当中，没有太多外面的人是愿意用心来用责备来对你说重话的。所以当我们在牧养当中能够有人愿意跟我们说重话，那我想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需要突破，需要成长。那你说如果对方说的可能是他个人的意见，不是真实的状况呢？诶，可是当我们的态度对，我们愿意站在对的位置的时候，你觉得神不会出手吗？神一定是会出手的，神一定会彰显他的公义的。其实在牧养的当中，无论是做牧养的人，无论被牧养的人，其实神都给他们一个功课，就让大家在互动的当中一同成长，好，一起成熟。那我们过去也有不成熟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牧养也有一些地方是我们认为这样子，认为这样子，那事实上很可能我们有我们的盲点，但是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在看 OK， 他即使讲错你愿意听吗？当你愿意听，其实你的态度对了，当你态度对了，其实神可以动工的。神动工什么？神也可以管教我们的嘛，对不对？所以包括神也可以管教你的小组长的，但是我们不要抱着一个我以主言来管教我的组长，而是我以主言我就要学听，就 我会学在一个对的次序里头，那神出手的时候大家都获益，大家都进步，大家都提升。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真正的智慧人。好，我想这是今天的这段经文要给我们的提醒。好，我就分享到这里。